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出埃及记34章第10节，出埃及记34章第10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下册的讲义，这个前面还有，可以现在来拿。上一次我们讲到，我觉得是摩西活120岁，他一生当中发生在他身上最宝贵、最伟大、最奇妙的一件事啊，就是他求看神的荣耀，神答应他。可能在那个之前，从来没有人像摩西做这样的祷告啊。那我们想到摩西，想到他是律法的颁布者啊，他确实是想到他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也确实是啊。还有他牧养神的百姓，神后来说他是在神的全家尽忠的，那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发生在他身上可能最奇妙的事、最宝贵、最伟大的事，就是他求看神的荣耀，然后神煞有介事的，我的意思是说神就很正式的安排一个场景向他显现啊。神没有说他求看神的荣耀，神说好就给他看一点神的荣耀，他不只是这样啊。神先做了许多的说明，然后把他带到山上，然后预备了一个磐石穴，把他放在其中，神才从他面前经过，彰显他的荣耀。而且还有内容的啊，就是神启示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哈。那我们提到神在那里所宣告的，后来要传到万代，后来的人常常再次提到这一件事情，放在他们的表达他们心里的感受、他们的梦想，写成诗句、化成祷告，常常提到这一件事哈。那我们宏观一点来看，你会发现当神带领百姓出埃及之后，神其实一直的他的工作的重点其实不是领他们出埃及，脱离埃及的捆绑，然后要领进迦南美地得着产业不只是这样在好像在神里面所有做这些事，他有一个更核心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让神的百姓认识他这是很要紧的事，我们应该要常常抓住这个要紧的事不要常常把读圣经的时候把神的作为他的焦点放在那些好像做出一些事情来有一番成就，有一个我们可以说的故事，就像出埃及一样这些事，其实神做所有这些事都有他更终极的目标。而我觉得我们用这个主题来想是很符合神始终存的心，就是他要神的百姓更认识他当然那是真实的认识，不是在图书馆里面在网络上查资料可以说上一些什么东西那种认识，而是那一种认识神要他们有的认识是会牵动他们生命的那一种认识。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这样的认识神，就说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或者说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主耶稣自己说认识你所差来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认识神是带来一定要触摸到他们的生命的。还有一位旧约的先知说，认识神就像进入跟神亲密的关系，就那婚姻的关系一样。所以圣经用了很多话来讲到这些事情，神就是想要他们认识他。那从出埃及开始，其实神花了很多功夫，用了很长的时间，用了很多的方式，说了很多话。他最首先要让神的百姓对他的认识是一件事，就是对他有一个敬畏的心，认识神的圣洁、他的崇高、他的独一等等。神要他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光为了这一件事情，神颁布了许多律法，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事，你知道吧？是神就是要他们明白这些事情啊。神希望他们真正的能够这样，就像当他们过了红海，摩西就很能够体贴神的心。他们过了红海，摩西所做的歌里面就提到神，他说耶和华有何神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啊，带出一个对神的敬畏来。可能在西乃山，他的显现的方式，他说的话，各方面都为了这个目标。很有意思哈，神可以为了一件事，你要教导神的百姓，花那么多功夫。他不是只是告诉他们说：“哎，你们我是至高的圣洁，你们要敬畏我。我”我有讲到啊，讲了就表示他做到做了，不是神用各样的方式做这一件事哈。其实今天我觉得我是一个传道人，我觉得我们传神的道，在教会里面教导神的道，也常常带着这样的态度的哈。我其实曾经借着我的牧师荣教士开始思考，开始明白这一件事，就是站讲台的人，他们传神的道应该是像这样，而不是每一个礼拜要有一篇他们没有听过的道，能够让他们觉得吸引他们等等这样的道。不是的，那不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啊。我们传道人责任其中一个要紧的是要教导神的百姓有关神的事情，而其中一个特别要紧的就是要让神的百姓对神更有认识。那在旧约时代以色列将要成国的时候，神教导他们的就是这样，而且首先教导他们要敬畏神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吧？我这样讲是说我们传道人应该怎么做，其实那也是在让弟兄姊妹思考说，那你领受神道你应该带着什么态度啊？不要只想要听让你觉得哦，今天的道讲得很棒，很受感动，不要只是这样。把道讲得棒，让人受感动，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了。可是我们听到的时候应该明白，那是要带来有真实的生命的触摸跟改变的啊。你有没有因此，如果你听完一篇道，你有没有因此对神有更多的认识，而且这个认识就牵动你的生命，改变一点你的生命啊，那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对吧？啊，好，神用了很多功夫啊。你看，我们光讲这个，从出埃及记十九章，他们到西乃山下，或者是更早，从出埃及记开头，他们怎么样被带领出埃及，神就一直在教导他们这一件事情。可是现在，神借着摩西祈求要更多的看见神的荣耀，神启示他自己关于他的慈爱啊、怜悯啊，这很有意思啊。神花了很长的时间、很久的功夫教导他们敬畏神，后来才更让他们认识他丰盛的慈爱怜悯啊。我觉得这个次序也很好啊。 当然今天在新约时代，神好像先向我们伸出的，他伸出的是他的丰盛的慈爱怜悯，先来表达他要赦免我们，他要把救恩给我们啊，然后希望我们借着这个，我们兴起敬畏他的心。可是其实就是在新约时代，我也发现，如果人先有敬畏他的心，那么他就更容易领受基督的救恩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后面的经文。这是他们在西乃山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拜金牛犊的事件，现在来到尾声了哈。这一件事情都处理完了，摩西就要开始制造会幕啊。这个是其实到西乃山立了律法之约以后，神就要他们做的事。可是因为中间有神的百姓的失败，所以拖了这些时间。那我们读完现在要读的这段经文之后，他们就要开始，预备要制造那个会幕了哈。34章第10节，我们要读到28节。我们先读到17节好吗？出埃及记34章10到17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的话，可以随时给加进来。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有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让大家休息一下。18节到26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雅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因为你是这雅比月内出了埃及。凡头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你6日要做工，第7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在收割出手麦子的时候要守7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你们一切男丁要1年3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1年3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你们觉得这些有点混乱，就没有什么条理，就是等一下提到这个律例，等一下提到那个律例。27到28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2块板上。 为什么这段话有一点没有什么条理，就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想这是神要摩西把这个之前他所颁布的那些律法诫命提纲挈领的挑一些给百姓叙述等于是提醒他们说，就是神用这些话跟你们立了约那你提到他们出埃及是要领他们进应许之地，提到他们将来不要跟迦南地的居民结亲，因此会去效法他们去拜偶像，这个是神在律法里面经常提到的事情一直到最后摩西即将离世的时候，在申命记他也屡次再一次提到的，然后就提到那他们应该怎么样跟神的关系前面这个是要跟世界有分别嘛这里就要提到他们要把自己献给神，所以提到投生的神用这种方式，就当时他杀了埃及人一切投生的好救赎以色列人，神借着这告诉百姓说，你们所有投生的都是属于我的那这其实都是一个代表而已，其实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神所救赎的，都是属于他的所以把投生的献给神，表明他们是属神的子民然后提到节期，三大节期因为他们将来要进应许之地会幕就不再是一直跟他们在一起了，会设立在一个地方，他们要分散在各地他们自己的产业，所以神就安排了每一年有三次他们要上耶路撒冷过节，免得他们忘记神所以提到的时候这个节期，好把对神的敬拜带到他们的生活当中然后也提到一两个民事性的条例律法的细则，为什么摩西挑这几样来讲我也不知道，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你大概不会觉得这是有多么要紧的律例，也许有它特别的意思，有待诸位去读圣经的时候看看会不会读出很宝贵的亮光来所以神再一次的把过去所颁布的这些律法诫命这些细则挑一些列出来告诉百姓说，他用这些话跟他们立约他不要他们将来跟迦南地的居民立约，他们要记得他们跟耶和华神立过约所以这里并不是好像神要跟他们立一个新的约，并不是的，而只是提醒他们过去神跟他们立的约，等于是给他们一点复习之后神就要摩西下山回到百姓那里去这是第二次摩西在西乃山上山四十昼夜，而且都不吃饭不喝水，好像也不需要吃饭不需要喝水这个是有一点神机啊，因为今天也有的人效法摩西或者是主耶稣用四十天禁食，但他们多半会喝水的曾经有人以为他能够像摩西一样不吃饭也不喝水，结果把自己弄得有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因为我们知道四十天不吃饭对很多人来讲还好，不太可能四十天不喝水，一个礼拜不喝水可能就很惨了所以摩西能这样，我想那是那个神迹那这一次第二次摩西又在山上四十昼夜，这一次好像没有记载太多事，对不对？就是神带他上山，然后向他显现，跟他讲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然后讲一点这些律法的细则，然后把十条诫命再一次的刻在新凿出来的两块石板上，让摩西带下去，就这样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别的事第一次在山上四十昼夜倒是有很多的内容，因为有可能从 二十五章一直到三十一章的话，可能都是在第一次上山四十昼夜的时候，神晓谕摩西的啊，包括了最长篇幅的内容是包括了会幕的规格啊、制造这些哈、啊。可是第二次就没有讲太多的话，也许他强调的就是摩西就是在山上与神同在啊。现在他似乎更容易与神同在啊，因为神向他显现。我想这不是说过去摩西没有神的显现啊，我想就是过去神仍然看摩西是面对面跟他说话的人，可是神好像也做一点区分，当他这一次照着摩西的祷告向他显现之后，似乎在摩西身上就有一些东西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啊。摩西没有多详细描述这个，保罗也没有。你记得保罗提过的事情可能跟这个是类似的，他说他被提到三层天上面啊、也听见人不能听的言语等等啊，但是他没有讲也没有说啊、他说他经过14年他都没有提到这一件事，一直到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才提到，可是他在那里一样其实一样没有提到，只提到有这么一回事，完全没有描述这个，对不对啊、嗯？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啊。今天的基督徒好像不太觉得他们应该这样哈、啊，因为今天的基督徒有一点他们觉得的启示或者看见一个异象等等就迫不及待要跟人家描述哈、啊。可是有可能我们仍然应该像摩西一样，不是说一定不能够跟人家讲，而是你还是要让主带领啊。摩西跟保罗他们都曾经这样，对吧？摩西并没有详细描述他到底在山上发生了什么事啊，除了那些讲得上来的神给他说的话之外啊。可是我想摩西在山上就是与神同在，望着神，享受神，吃喝着神自己等等，有可能啊。然后摩西身上就发生伟大的变化，嗯，这也是这一段记述里面的一个高潮哈、啊。我们来看后面这几节经文，出埃及记34章29到35节，29到35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近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的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当摩西在山上这样啊、就在他身上发生奇妙的变化。我们比较习惯想到祷告，都把祷告定位为我们借着祷告要看见神在世上做什么工，在教会里面，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工作。好像我们想到祷告常常都是想的是这一件事，也确实这些事会因着我们的祷告带来变化，带来神的赐福，神做工、神也要我们这样祷告。可是摩西在这里有一个突出的经验，就是祷告带来他个人的改变。 你会区分这个吗？嗯，你有没有区分这个？嗯，祷告不是只要带来工作上发生的事情的改变，也可以说带来环境的改变。可是祷告，摩西的祷告带来的是他自己里面的改变，而且这里形容的他的改变很有趣，说他面皮发光，嗯，也就这个改变不只在内心，甚至还在他身体上产生作用，对吗？嗯，我想很多基督徒都知道这一段经文，可是我觉得啦，好像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想到这个的时候，他们会把当摩西祷告面皮就发光想成是祷告的附属品，是 bonus， 是好像一个 bonus 是什么意思，一个赠品一样。就是我们祷告主要是要看见神在他的国度里面做工，在教会里面做工，在世界上做工，在国家里面做工，可是神会给我们一个优惠啊，一个多给我们一点东西啊，就是我们面皮发光，我们生命会整个的生命里里外外，不但我们的内心，甚至把我们的身体都会改变啊。可是不是，对不对？这个不是祷告的附属品，事实上很有可能这是祷告的主体啊，这才是祷告的主体，因为那正是神想要做的工作的主体啊。你看福音书特别记载，三本福音书对观福音都记载主耶稣曾经在山上改变形状，对吗？嗯，当然你可以说那是神主耶稣想要让他的门徒看见他原来的荣耀是怎么样啊。但是我觉得路加在记载这一件事的时候特别有表达出这件事跟祷告的关系啊。在讲到登山变相的时候，三本福音书的作者马太、马可、路加，只有路加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主是为了祷告而上山的啊。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一件事？这个是好几年前我们在这里讲基督微型传奇的时候，讲到路加福音的记述的特点，我们有提过的事情啊。你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28-29节，路加的福音是特别着重祷告的一卷福音书，在登山变相这一件事上就提到两个跟祷告有关系的话。路加福音第九章28-29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所以主耶稣是上山是为了要祷告，对不对？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所以他改变形状是正祷告的时候，我觉得路加有意记载这一件事情。想一想，如果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有神的荣美的形象，当然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父的一切荣耀美丽都彰显出来的，他本来就具有神无以言述的荣光，可是当他取得人的肉身的时候，好像神把神安排用人的肉身把他的荣耀包住了，所以他的荣光不是那样外显在人的面前，就有点像会幕圣所是由帐幕罩棚遮盖着一样啊。所以彼得、约翰他们都把我们的身体说成是帐篷、帐幕，你知道吧？就是像这样啊，因为瓦器里面有荣、有宝贝，我们这个帐幕里面有荣光，虽然帐幕遮盖着。主耶稣也是这样，他道成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我们中文翻译作 住在我们中间哈。可是它里面一直有这个荣光，对吗？嗯。可是连他，圣经都借着都说，路加都告诉我们，他借着祷告的就带来身体面貌的改变，衣服洁白放光，脸面明亮如日头等等。嗯，如果神的儿子都经历这个，是不是我们原来是属土的人，更应该像摩西一样多多的去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叫神的荣光可以反照在我们的身上，不止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读摩西的这段故事，特别会要让我们想到，你想到荣耀，不要只想到我们心里面感觉到神的荣耀而已，而是会在我们的身体上也有作用。就像圣灵不只是在我们心里运行，圣经讲的是在我们身上运行。这是为什么尼硕生弟兄喜欢说我们中文和本圣经在这一方面的翻译他很不满意，因为常常翻译作在我们心里。其实原来在这一方面，很多英文的圣经都是直接翻 in me， 在我的里面啊。也许有的人觉得在我里面跟在我心里意思差不多，所以那些宣教士在翻和合本圣经的时候这样翻，但是有可能不见得啊，因为在我的里面就包括我这整个人，这整个人不是只有心灵魂而已，包括我们的身体。事实上圣灵临到我们最奇妙的工作之一，就是不止我们心里面可以有感受，就是我们的身体也有可以有感觉，有圣灵运行在我们身上。那这个是必须的，这个不是我们过度的去描述这些个人的经历，而是这是必须的。因为你知道有一天我们中间也许有的人会有机会不经过死亡而活着遇见基督再来的日子，对吗？到那个时候我们不经过死亡，可是我们将要身体改变啊。好像我们比较容易想到我们死了在复活的时候自然身体就改变，想到活着的时候身体会有改变好像比较不容易一点啊，有可能啊。但是其实这正是今天我们追求主圣灵在我们身上现在就要叫我们预尝的天恩的滋味。嗯，因为连在旧约时代摩西都经历这个，在新约时代无论我们的主无论保罗他们都经历这个，对吗？这句话就是保罗说的嘛，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保罗当然不是在讲我们进天堂的时候的事，他在讲现在啊。这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的话啊，他在讲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二十一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二十一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显现。他要按着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句话有可能是在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啊，可是我想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是我们现在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啊。摩西就是这样，他在山上与神面对面说话，面皮就发光。我想他应该不是絮絮叨叨的说话，我再一次讲，希望你不要厌烦。我会再三强调，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多会听见人家在讲到祷告、带领祷告的时候，常常都集中在我们说了什么话啊，要说什么祷告的话。可是非常有可能，祷告不应该那样定义的。我比较同意 马丁路德说的，我们要常常祷告，但是只在有必要的时候才用言语。我也喜欢像现代的人那个作家杨斐利说的，他说会不会在祷告里面最不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的言语、哦、其实本人约翰也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神要听见的是我们心灵发出的声音，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虽然说了很多话，可是心灵没有发出什么 声音来，神当然听不见、嗯、所以我想摩西在山上也不是絮絮叨叨一直在说话，我想不是的、嗯、如果是的话，他下山他身体的改变应该主要不是面皮发光，而是喉咙沙哑、嗯、可是他是面皮发光、嗯啊、在这里特别记载他这一次从山上下来面皮发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在这个之前他曾经求看神的荣耀，对不对？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而神也答应他。我们再一次说，在这个之前你不能说摩西没看过神的荣耀，当然不是的、啊、可是好像这一次神给他看的是更进一步，到底那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摩西没讲，摩西就是不太讲这些事。事实上圣经的作者经常都不太细腻的描述他们这些经验、嗯、我想这是圣灵的智慧。但是神用一个方式做取代，就是当摩西求看神的荣耀，神却答应他给他看他的属性，对吧？他要显他的恩慈在他前面经过、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多默想多凝视神的属性，就像在看他的荣耀一样，就会带来生命的蜕变啊！但愿我们得到更多的启示，对于神有更多的认识，好叫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就会带来更深刻更全面性更大的改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嗯，所以摩西会面皮发光跟他求要看神的荣耀有关，意思就是说摩西关心的是这个事。那你关心什么事？常常会表现在你祷告的是什么事，包括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那些还不是基督徒的人，甚至没有宗教的人，宣称自己是没有宗教是无神论的人，当他们心里面有一种渴望一个追求的时候，其实那就是他们的祷告，你知道吧？啊，只是他们这些说他们是无神论没有宗教的人，却常常相信那些灵异的事情灵界的事，他们觉得他们那样子的想望会牵扯到灵界的事情，而因此能够成全他们心里面的想望啊。所以你想望什么你会得到什么、嗯、摩西想要看神的荣耀，所以神就把荣光赐给他。如果一个人整天想的是金钱财物，我想他的面皮会发金钱。我的意思是说，可能你碰到他的时候你很容易看见钱这一件事。我们比较不是用眼睛看什么来描述这一件事，而是说闻到一点铜臭味这样、嗯、不是，你要知道现代人包装得很好，他们不是铜臭味，他们可能还让一些人觉得是很崇高的目标、哦、可是那是一样的，你如果心里想的就是钱，你也会有钱的荣光在你的脸上、嗯、如果你想要的是权位也是一样的。你遇见过这种人对不对？你碰到他们很容易发现他们表现出来就是这样、嗯、我有一次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去服侍，去台南服侍，那时候有的时候我搭飞机去上了飞机我们都要先经过这个商务舱，虽然在台湾本岛飞的飞机小小的商务舱也就前面几个位置而已， 我就发现坐在常务舱最前面的人是一个政界一个大人物啊。那光看他在那里的表现，你就会感觉到权位是什么。那也是他想要让你感觉到的事情。我还记得他讲话或者是那个姿态，似乎是要表现出谦卑的样子，可是你还是充充足足可以看见他表露出来的权位这件事情。你心里面追求什么，真的会表现出这个，这是真实的事。我想在教会里面一样，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里面最大的渴望是教会增长，我告诉你，这样的基督徒他也会发出教会增长的荣光来。我不太能描述那是什么，可是那是可能的。那所有这些可能都有好的一面啊，我们追求的东西有许多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要追求或者至少要努力好能够得着更多的。可是你会不会跟摩西一样，心里有一个更核心更大的一个渴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求你使我更认识你。那是保罗的祷告，使我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神会充充足足的回应你的，像回应摩西一样。所以当你求看神的荣耀的时候，不要觉得那是一个很抽象，怎么样求看神的荣耀，因为神把它弄得更加的平实一点。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前面经过。所以试试看，我们多想到神的属性attributes of God， 神的性情，神的这些，彼得用另外一个话来讲说他的荣耀跟美德他的美德。好几年前我曾经在我们教会主日的聚会讲了十几次，18次吗，讲一个题目，就是神的属性。我那个时候大概定了一个长一点的题目，神的名字和属性了，你在我们网络上网站里面可以看到。在那18篇信息里面，我大概一共提到数十个神的属性。那当然不是神属性的全部，可是我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再上网去听一听看一看，我们也有讲章在那里哈。一个一个的属性去默想去祷告好吗？那就跟摩西祷告要看神的荣耀差不多一样的意思。这不是让你一下子看很多说哦，我现在知道神有什么什么属性，而是每一项都值得也需要我们花功夫去祷告去默想。施布真讲到王子施布真讲得很好，我常常想讲到神的属性就会提到他这一段话。他说我们应当一直把神的话语他的品德性情以及行动作为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学习他们，默想他们，尊敬他们。我很喜欢他用的尊敬这两个字啊。我们尊敬谁就很容易受他感染啊。人总是会忘记他们不想记得的事物，但是至高者美妙的属性乃是信徒心悦心羡愉悦的对象啊，欣赏羡慕愉悦的对象。至高者美妙的属性乃是信徒心羡愉悦的对象。我们应该将神的形象持续地摆在我们面前，直到我们逐渐蜕变成他的形象。这种内在喜爱公义的心必须成为基督徒在公开场合活出正直生活的主要泉源。他意思就是说，你在你的内在的生活里面，你怎么样注视默想神的这些属性，会成为你在生活当中从外面表现出你是怎么样一个人， 那个根源是在于你里面这个隐秘处跟神的灵交啊，这个泉源必须充满了追求圣洁的爱，这样从其中涌出来的溪流将是纯净的，而且充满了恩慈啊。试试看好吗？如果你可以的话，花一点时间回头在我们网站上找到那一系列的信息，有机会听也很好，要不然至少看看。我把我的奖章放在上面了，像讲义一样啊。比方我记得我把神的独一性跟神的圣洁讲在一起，这是两个彼此几乎是相等的一个属性，他的圣洁跟他的独一，他的纯净，光这个就有很多可以思想的，你知道吗？事实上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神用了好些条例，用了不少话，想要教导神的百姓要去默想这一件事，要去进入这一件事，要被刻在他们的心里面这一件事，神的独一性，神的圣洁啊。事实上他写到十诫里面，对不对？其实十诫有十条诫命，你几乎可以说每一条诫命都跟他的圣洁跟他的独一性有关，跟他们的 单一性，他的单纯 simplicity 有关。你有这个 simplicity， 你就不会贪恋别人的东西，对不对？当你来追求主，你花功夫祷告，现在你应该已经比较习惯于想到祷告，不要只想到为很多事情讲一些祷告的话，而是包括了，就像我们在聚会中包括了安静的时间，包括了敬拜，有的时候也会有祷告的话，可是也有很多时候就是与神同在这样。而当你这样来亲近神来祷告的时候，如果你经历圣灵充满，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能力，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荣光，你是不是有时候会感觉到神的圣洁？有的时候感觉到神的荣耀威严，他的尊贵，也许有另外一些时候你觉得充满了爱啊，特别在一个破碎的心里面，也许他就更容易来望向主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觉得充满了爱，也许充满了喜乐，或者有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平静安稳，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可是里面就有一种力量使你没有办法分心，你就是被护守在心灵里面真正的平安里面啊。无论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经验什么，你一定要有一个习惯继续浸泡在其中多一会儿。那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你渴慕的是什么，你祈祷的是什么。你如果像摩西一样祷告求看神的荣耀，当神把他的荣耀他的恩慈他的属性先给他看，摩西不会说好看到了然后就散会了，他不会。他因为要那个，所以他一定会留在那里，对不对？尽量留在那里，甚至是想要 keep 住他，要把他保持住。所以他过一会儿可能需要站起来做别的事，可他心里面一直想要保持住这件事。这就是以前我的牧师教导我们的，你要常常保持神的同在啊。什么时候你经验这些？要有一个习惯，想办法继续浸泡在其中，继续望着神，然后在其中你可以有的时候想起来，你可以对自己说一句话，如果你感觉到荣光，你可以说主，这个荣光就是你自己。如果你感觉到能力，你说主，这就是你自己。 你感觉到能力，你不要只想到哦，希望看见生机，不要这样。嗯，你如果感觉到喜乐，你跟主说：“主，这个喜乐就是你自己，爱也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操练哈、哦，就是所有这些经历，你都把它带向神，而觉得自己站在神儿子的面前，站在一位有位格的神面前，所有这些经历就会具体化。事实上，约翰就比较会更直接的表达出这些事。他说神就是光，他说神就是爱。保罗比较不会这样讲话，保罗比较喜欢把这些道理讲的一些让你要去思考，但是约翰比较会很直接的讲出这些话。也许约翰反而更加的像哲学家啊，嗯，可是我们可以这样啊，把这些神的属性都位格化，可是同时我们也做一件事，把那位有位格的神，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曾经来成为人，所以我们懂得什么叫神的位格。如果讲到天父的位格，你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样想他，因为他充满万有，可是想到神的儿子，神的位格就跃然于纸上，你会明白那是什么。这样一位具体成位的一位耶稣，你想到他的时候，从他去想到神的那些属性啊，然后再从那些属性去回归到说，这就是耶稣。我在告诉你的是许多年来、几十年来，在我心里面经常发生的事情。我们的梦想常常都是像这样的，反复的浸润在主自己的同在、他的属性、他的一切里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逐渐的主就把我们所梦想、所新鲜、愉悦、所尊敬、所渴望、所祈求的这些他的荣耀、他的属性刻印在我们的里面。那个荣光显在我们身上，不是只为了表达一下而已，而是要刻印在我们的里面呢。那个荣光在摩西脸上发光，目的是要让我们明白，是想要留在我们身上。而在摩西身上的荣光并没有长留，对吗？那是因为时候还没有到，神还在教导我们，基督还没有成全救赎，所以是这样。但是那个神借着这个是要教导我们知道，神的目标是要刻印在我们的里面。后来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保罗就把这件事给我们讲清楚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头几节，嗯，前面两节摩西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像别人一样，还要拿着一些有名望的人物，那些董事长、耶路撒冷教会的董事长，或者谁写一个推荐信来到你们中间，不需要这样，因为是我们来到这里传福音，你们就信了主，你们就是我们的推荐信。这是前两节讲的，为什么是就是他推荐信呢？我们看第三节保罗怎么样讲，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这个里的“写”这个希腊文 “engrapho” 这个字，我光读这个音，也许你知道它演成英文的一个字叫 “engrave”。那个意思就是雕刻的意思，嗯，所以在这里，其实希腊文那个字本来就是写的意思，可是希腊文在讲写的时候，就用很强烈的语气来表达，就那个字本身就有这样的表达，它不只是写而已，是一种 刻写着的意思啊。在旧约时代，神想办法反复的讲，用各样的方法，包括让摩西脸上发光等等，想要让那些神的道刻印在神百姓心里。可惜他们不是每一个人这样，摩西本人是这样没有错，他并不需要，他不是在脸上的荣光是渐渐褪去，但是他里面是有被所有这些神的道刻在里面的，他并不需要那两块石板啊，所以他很容易就把它摔碎了。它里面就有这些神的道刻印在里面，可是神用各样的方法就想刻在神的百姓心里面，可惜他们中间很多人并没有让神真的能够刻着啊。今天到了新约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希望你不要像神的百姓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一样，神仍然很难把他的道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嗯，就看你领受什么，你想要什么。如果你真的对于神的属性带着新鲜、愉悦、尊敬、渴慕的态度，像摩西一样求神给他看他的荣耀，那么你的祷告，你祷告的生活会给你带来一样的事情。今天我们不一定要面皮发光，更要紧的是这些会刻印在我们的心板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那里，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这里后面一点，大概在14、15节附近吧。那你说，上一节，他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你记得吧，摩西他把，就是他听见，他知道他脸上发光以后，他就把帕子蒙在脸上啊，等他进到耶和华面前跟他说话才拿掉啊。我想摩西这样做是因为他没有想要神的百姓觉得他是很特别的人物。我很喜欢这里讲的一句话，你知道，就是说摩西不知道他跟神说话面皮就发光。我们刚刚出来几集有这句话，对不对？跟我们一样不一样？我们今天有的人不是，就是不太发光，他也要想办法表现出发光，或者要做见证让你知道他有发光。或者是有金粉啊，有钻石啊，就更好这样。可是摩西不是，他连发光他都不知道，而一旦知道以后，他就想办法把它遮起来。但是保罗在这里为着摩西把帕子蒙在脸上加了一个新的诠释。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正摩西的时代他真正是这个意思，但是保罗认为是这样一个意思。他说为了不要让百姓看见那将废者的结局，因为他前面告诉我们旧约是定罪的执事颁布的律法，这是暂时的，所以那个荣光也是暂时的。而今天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称义的执事，这个救恩荣光是永远的。所以好像保罗意思就是说，他不要神的百姓看得见说他的荣光是渐渐褪去的，因此轻看这一件事，这是保罗的意思大概。我不知道，也许保罗讲这个应该有他的道理，事实上写在新约圣经上。但是无论怎么样，我想在这里最要紧的点就是保罗做的这个诠释，就是神想要把他自己，他的道，他的属性刻印在我们的心板上。而我们要留意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追求，对吧？
请唱黄色的诗歌副篇33首，我与神圣的爱立约。